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苏耶。我们今天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啦，就有点闲聊的感觉吧。对，就是我最近发生一些事情，就是让我蛮有点小沮丧。我好像每个礼拜都来抱怨一个沮丧的事情的感觉，这样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人哦。好啦，就是我，反正我现在我每个礼拜都有去讲喜剧嘛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我已经每次 podcast 都会讲到喜剧，因为其实喜剧占了我每一天的一部分，就是其实我每天起来就是写脚本，写那个我要拍 YouTube 两性影片的脚本，就可能今天是要做给女生看的，今天是做给男生看的，今天是做要回应那个来故事信的人，所以我要去帮他解析的。就是每一天都有那个受众的安排，我要去做什么。那除了我的 YouTuber 以外，我还要想要去把喜剧练好，所以我会去看喜剧的影片，我会去写喜剧的段子，我会去排练，就是喜剧的整个排练的过程。就是我希望我表演的时候可以记住，我不会忘词，所以我可以很顺的把自己呈现出来。对，然后就你知道，上礼拜日刚好又有一次甄选会，然后我其实很认真在准备，就是我那一天是礼拜日，所以我其实我跟我女友原本要约会，但因为我想要甄选，我想要认真的可以，也许被甄选到，所以就非常的认真在练习，也许是一个小时，我练了大概十几次。之后过两三个小时，所以我又再练十几次，那一次差不多就5分钟，所以差不多10次就是差不多也是一个小时，练一个小时，半小时练半小时一小时，经过两三个小时再练半小时一小时，因为这样子反复的练习的时候，可以让我记住我的表演的情绪，我讲话的那个顺畅度什么的。结果到了那一天要表演，哇，真的是。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准备要上台了，然后那时候我是第5棒，然后那一天表演者有24个人，就是非常的多。那我在上半场你知道我就是上半场的表演者，然后上半场的第5棒。那我在表演前呢，我就听到就是有2个观众，一个观众，观众差不多快20个吧，差不多18到20个，反正就一个观众一直在跟表演者互动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笑声非常的大，然后他是不是笑声大就好，就是。他是笑了很久，他已经笑到其他的表演者，他已经进到别的段子了，他还在笑，所以又很洪亮、很特殊的笑声，所以就会其实蛮干扰的。那时候我在排练，就我还在我自己就先去排练，因为我是第5棒嘛，所以我就听到前面两三棒的时候完全被影响，所以我就觉得哇完蛋了，等一下我上场可能会被影响，就是 OK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要怎么办呢？就好那。不管了，就是之后上场再说。就我上场的时候，那个很爱互动的他，反正他去装酒，有点被赶出去的感觉。反正就去装酒，然后就剩下那个就笑很久、笑声很久的人。然后当然我也会希望观众笑嘛，但因为他笑得很大声，又笑得很久，就是我段子，当然他喜欢我的段子笑出来，我也很开心。但他笑太久了，又太大声了，所以导致观众其实。也会有一部分分心在他的笑声上。那其实，脱口秀这东西，喜剧这东西，就是你在前面讲话的时候，可能你的铺陈、你的前提，当观众没有听得很清楚或是分心的话，他就很难进到你的世界，很难进到你讲的东西，让观众会连续的一直大爆笑，比较难啊。也许你功力很深厚，也许 OK，但我其实。虽然我也练了好几年了，但是我功力没有到那么厉害，所以我就觉得很，我在表演的过程中，我就想，我要跟他互动吗？我要制止他吗？还是我要继续进自己段子？就脑袋一直卡在这边，导致我在演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演得有点卡，所以我节奏整个被打乱，因为他笑太久了，他笑到我在讲下一个段子的时候，他还在笑，所以我就有种，哦，天哪，这个人很酷欸，所以我有去互动一下。当然，互动的时候有得到一点笑声，但那个笑声之后呢，他还是继续笑，我就哇，这怎么办？整个很两难，就是非常的两难，所以就觉得哦，就是整个表演完之后，其实心情有点低落，就是会觉得，就觉得自己在家里那么努力的练了 排练那么多次，说这几个月就是这个段子我磨了很久，就这段子也磨了一两个月了吧，还两三个月了，就是非常认真的在练这个段子。就是我之前去讲 open mic 也都在练这个段子，这段子其实蛮稳的，所以也我蛮有信心的。结果被打乱了节奏，所以当然喜剧就是有很多不可控因素，但就是。假如是说因为自己忘词、自己失误，所以导致没办法被甄选到的时候，可能还没那么失落。就这就好像就是你考试时候，可能去那种考段考之类的时候，你都准备很多，你准备了好几个月，结果考到一半，突然有一个人冲进来裸奔，时候把你的考卷撞倒了，时候他踩了两下。但是踩了两下之后，那个考卷被收走了，所以你也没写完，然后就说这个就算你的分数，你的分数就是这样，然后那这次考试就这样咯，就结束了。你就有种 Oh my god， 怎么会这样？人家突然这样子闯进来裸奔，也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他过来把我的考卷踩了，也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但是去反驳又无惧一事，你也不可能去跟主办方对。我被这样干扰，我再重新讲一次，就是不可能嘛，就是只能就 OK， 那就下一次吧。就只是也会有点，真的是蛮难过的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就会觉得，因为自己期待太大，就觉得自己很认真很努力，然后希望是会有一个比较。不会遇到这种突发状况，但这个突发状况也蛮难得见的啦，蛮难见到的。就是我练了四五年吧，三四年、四五年，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哦，也是蛮酷的，也是蛮酷的。但就觉得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就其实我真的那时候表演完，其实前面几棒遇到这种状况的演员也都蛮 emo 的，就是蛮觉得怎么会这样。然后我也觉得怎么会这样，所以出来大家这边互舔伤口，那很好笑，真的是很好笑。反正就是对，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不懂，其实喜剧是什么。其实我在喜剧里面也慢慢认识蛮多人的。我觉得喜剧演员他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，就是尖锐，或是一定会骂人什么的。其实大家都是只是想要逗大家笑，逗现场观众笑。那逗的方式，每个人的技巧不一样，就是每个人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呈现出来不一样。像我逗的方式也是，可能也会偏比较下流一点，呵呵，或是有点攻击性这样。可是其实喜剧的本质就是会攻击啦，就是你要笑，一定会有人受伤，这是一定的。你说完全没有人受伤的时候，你会笑出来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察觉到这个在攻击谁，也许他是在攻击自己。也许他在攻击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，所以你并不觉得有人受伤，但其实他还是有在攻击。对，那喜剧的本质是这样。我原本我不会理解，因为我那时候程度不懂，程度不够，所以我没办法理解。但其实之后发现就理解了这件事。那为什么我会一直很想练喜剧？我应该说了很多遍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很不错的女友，那没办法去练把妹了。那练喜剧本身呢，让我感受到。我好像在练把妹，这个要怎么讲？就有点像是一个锻炼自己心态吧。就是假如我去搭讪，我以前很爱练把妹，是因为一个当然就是让女生喜欢自己，好爽，对不对？就是有女生喜欢自己，哦，我超厉害，我超有魅力，这样，非常的自恋，这样就是那是会有快感的，那也会有新鲜感嘛。就是每一次约会都不同的对象，就是不同的挑战。那不同的对象呢，你要怎么攻略他，就其实最爽的都不会是做爱的那部分，而是慢慢的从约会慢慢的突破他的心房，让他你感受到对方真的喜欢自己了，然后你已经知道确定对方就是喜欢自己了。那个攻略的过程我很喜欢。那或是搭讪，你可能搭讪的时候路上看到女生，所以我决定这个女生我要去搭讪她，要去上前的前一个步骤的时候，就是你准备要上前之前，你的那个害羞、害怕、恐惧的感觉会涌上心头，但自己克服了，时候过去讲话还可以讲得很顺，时候对方停下来了，原本不是认识自己， 但自己突破了对方的戒心，然后跟对方侃侃而谈，然后交换很多方式之后还可以约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也可以说缘分，但这是缘分自己创造的，而且是自己靠自己的能力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过程。但因为你假如要交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是稳定交往的时候，跟对方是还不错的相处的话啊，就不能这样去搭讪了。你也不能这样去乱搞暧昧，或是去乱干妹乱指妹。所以我其实跟我女友交往的，现在交往快7年哦，没有6年多，我都没有再去搭讪和去搞暧昧跟女生这样。然后我之后其实就是接触喜剧，我发现喜剧一样，就是我每一次去讲 open mic， 就是每次上台表演，我都等于像是去搭讪一个女生，然后我要去吸引可能女生的注意力，让女生停下来，甚至被我逗笑，所以她跟我换联络方式。这就好像我上台表演，我要让观众笑，观众听我说话，他不会滑手机，他认真的听我说话，他喜欢我这个人。他甚至想要去查我的联络资讯，那就像换联络方式一样，所以我的可能人气就会慢慢变高。但因为喜剧很难，就是他不是纯粹上去随便讲个干话，就是你是要有准备的。所以那时候我很不习惯，就是要背台词什么的，因为我搭讪其实没什么在背台词，就是你要去搭讪女生的话，不用背台词，真的你就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够放松，过去之后。开头都差不多的话嘛，就是你好，我想要认识你，就先打断他，让他发现你，再去讲一些我想要认识你，我不是酒店经纪什么什么的。只要他停下来愿意说话，或是继续说话，他只要没有停下来，好继续说，只要突破了，让他愿意开始跟自己对话交流了，那就可以开始去展现自己了。那 open mic 也是，去上台表演也是，就是上台的那十几二十秒很关键。你的能量、你的气场、你的讲话方式，大家好，我贝尔叔 ，Yeah， 就是对方对你有没有信心？假如观众下面的观众对你没有信心，他其实就懒得听你说话了。所以最好是在20秒、30秒内，你可以让观众笑。那假如笑得很多，那就有信心听你讲，他就会一路可能一路笑下去。当然，你的段子结构要好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蛮像的，就是而且我在上台讲 open mic 之前，那个心里的恐惧、害怕。就是跟搭讪很像，跟约会很像，就是那种好紧张哦，好害怕哦。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连续我回来1年多了，去年1月开始练，练到现在也练了一年又2个月，就每个礼拜都去1-2次，每个礼拜这样练，我已经没那么紧张了。就我要上台表演，已经没有像以前会像。搭讪一样那么的紧张。其实我那时候搭讪和约会把妹，我练到后面已经可能上了上千次之后，就是每个礼拜可能上，因为你知道，你只要讲喜剧，你每个礼拜讲1-2次，就是算正常多，因为能跑的空间不多。那因为我也要经营我的工作，还有我的感情，所以我不能像有些人可以每个礼拜跑了4-5次 open mic 一直去练习，一个礼拜跑1-2次对我来说就蛮多的。但以前练把妹的时候，我是单身嘛。我以前练把妹，我是每天都在搭讪，所以很快的，差不多3个月还有2-3个月，我搭讪就没那么紧张了。就是要上前去跟女生讲话就不紧张了。啊，约会本来就不紧张，因为约会从19岁就已经会约会，到之后会搭讪，其实本来就很会约会了。对，就是做熟练了，好像都不紧张了。那不紧张了，就会变成是在练别的东西。就是已经不是在克服自己心态面，就我讲话比较抖，我讲话比较赘词，我讲话比较啰里吧嗦，讲一堆废话的，就已经不是在注意这种新手的东西，而是在注意更高深的东西。你假如是说搭讪把妹的话，就有点像是我在注意自己心态面，我现在心里在慌吗？因为我心里在慌，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慌，但对方会感觉到我其实在慌。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很奇怪，其实这就跟我在表演喜剧也很像。我在台上，我只要紧张的话，观众也会感觉到我在紧张；我只要很享受、我很放松的话，观众就会觉得我现在是很放松，他们也会跟着放松。我觉得都很像，所以我就很喜欢玩喜剧的东西。对，我觉得，假如你现在也许，你不想练把妹了，你欢迎你来练喜剧，
我觉得他对把妹也是有帮助。对，但当然两个是不同的啦，就是你要让女生笑的那种喜剧幽默，其实算比较偏即兴，比较偏即兴的互动。你不可能去背段子去逗女生笑，小姐，我想要跟你讲一个笑话哦。你讲这句话，你就挂掉了，女生就哦，我来听听你要多好笑啊。通常逗女生笑不是这样，逗女生笑都是一个即时反应，可能做一个白痴的动作，你吐槽她，或是自己做白痴的动作吐槽自己，或是可能互动上发生一些意外把她点出来，那可能就很好笑。其实都是这样子。那当然重点都还是放松啦，其实都是放松。你知道我最近就是一直其实就研究喜剧嘛，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定一些 KPI。就是可能我很少去定 KPI， 就是之后慢慢的，也许自己有达到自己很多想要达成的东西了。可能以前是我刚做 YouTuber 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不敢想象自己可以赚多少钱，就是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然后我可以够生存就好了，就没想到可以做到。反正就是有车有房嘛，我知道这样讲好像有点炫耀，就干他妈的，我听你的 podcast， 我是来听你炫耀的，我操你妈贝克叔啊、对，就是这是我的生活，所以就让我讲一下嘛。好了，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是一个有车有房，所以我现在有自己的房子，没有办法想象，但是慢慢的那时候都有定 KPI， 就是。我就定自己，我 这一年我要出一个课程，然后这一年 我每个礼拜要出多少片，然后我要出多少个东西。现在其实也有，但就是因为已经太常态了，所以就不用特别定出来。可能我每个礼拜固定要出三支的 YouTube 长片，然后一支 Podcast， 然后三支 Shorts 短片。对，就是每次的改动都是蛮临时的，因为短片也是最近才出来的。对。那但是喜剧呢，我要练到现在，我发现一个是我觉得我的实力还不够，那就会觉得假如把东西完成了发到网络上有点浪费，因为可能那个东西可以再更好，但我觉得不行，我可能还是得去定一些 KPI，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就是不管是喜剧或是我的 YouTuber， 我希望他们是可以相辅相成的，就是你知道就是流量可以叠加。因为上一次我有去测试嘛，就是我第一次主持的时候我发现我想要从我的两性 YouTuber 拉人来看我的喜剧现场，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主持，所以我有拍两三部影片去宣传我有主持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来看。然后我记得观看都是每一部一万左右，所以加一加差不多两三万观看，结果来的人差不多五个，所以五个我也很开心，就是他们愿意来，但我会觉得有点太少了，就是会觉得哇。原来我的转换率那么差，就是也许我是讲一个两性的座谈会，也许人会多一点，但就是讲喜剧，就是我去主持，然后我讲话很好笑，让大家笑一笑来放松。哎，只有五个人来，所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，我没办法直接用我的主频道两性去转换，就像我现在 podcast， 可能我去转换，你们也不会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听我说话，但是，对，就是可能不会来，就觉得啊，谁要去你那个什么臭地方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是吧？就是，但就是我发现，没办法转换，那我还是得势必去得经营喜剧这东西，但是我没有一个固定上传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做固定上传的动作，就像我之前经营我的 YouTube 一样，对。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啊 ，YouTuber 很难做，或是自媒体很难做，所以甚至很多人教怎么样做自媒体这样。但我个人会觉得啦，我觉得就是，你要第一个先想就是你要做的领域是什么。其实做自媒体就是你的内容不能太差，简单讲就是你在你那个领域或是你想要分享的东西，你有你的专业度啊。或是你的专业就是逗大家笑，那你就是你要做到真的可以让大家都蛮喜欢你的呈现的表演的方式。那假如你不是娱乐型的，你是专业的，可能是分享知识，专业知识，那你怎么样去让大家浅显易懂，那浅显易懂又带一点笑点， 但像我为什么会练喜剧，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教把妹教两性的人他们都不好笑。他也许有些女生就做得还不错，也许她很漂亮，然后她很有气质，她给你一种疗愈感，那这也是一个价值。那我看大部分男生其实讲都不太好笑，就是教两性的东西，就是纯粹真的是教你把妹，让你怎么样追到一个女生。对于我来说，因为我这个东西我已经教了五六年了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妈的有够简单的。这样讲有点自傲，但就是我觉得这没有很难，就是心态面搞好，其实你要教到其实不难啦，其实就不难啦。再当然就是外形那些整体感的呈现，就大概你自己知道，认真的去研究一下，你很快就可以改善了。但怎么样，我想要让我的影片是有趣的，就是哎，你在学两性这东西，但你可以学到一半，哎，不小心的笑出来，那这就是我学喜剧的目的。那当然之后就是变成是，我已经不只是运用在我影片了，而是我很喜欢，开始喜欢上喜剧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我要运用到我影片，我在两三年前我已经做到了。但我现在换一个做法是，我想要成为喜剧演员，就是靠它至少我可以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吧，它是一个额外的收入，然后做的还不错，所以我想变一个很强的喜剧演员。就是大家听到贝克叔就哦干，他喜剧蛮厉害的，对，我就想要练到那个程度，但还要再努力。对，我知道我不够努力，虽然看起来好像蛮努力的，但好像还不够努力。对。就是需要练习。你知道我之前不是说哦，我就不想录 podcast， 或是不想录直播。然后最近应该也不会录直播，因为直播真的会影响流量。我测试完真的会影响流量，所以就不录了。但 podcast 可以继续，因为 podcast 我没有放在我主频道，那就随便录。对，但录 podcast 那种就是我可以一直去不停的去说话，那我可以很自由的去发散我的念头，就跟大家对话。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玩的，就是这也可以练习到我的即兴互动，然后我又可以去跟大家去互动的过程中呢，也许你们会更懂我的内心世界在想什么。毕竟假如是主频道在讲的东西，它都是一个否分享，分享我懂的概念，它不是一个我真正很个人的生活去跟大家互动，对吧？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说到这些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到这些，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都蛮难的啦，都蛮难的啊。反正就是我就跟两性，我想要跟两性影片一般的做出区隔，所以就那时候想法很简单，就练喜剧，就没想到练超久，还没练起来。对，那我们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，就是我觉得就 KPI， 每个人都想要红嘛，就你想要知道怎么红。就每个人都自媒体，每个人都想冲流量，但是你要怎么样冲出来？我觉得重点不在于，就是当然就是你的专业度要有，然后或是你的娱乐性让大家笑也是你的专业度，你其实最基本的有。再来就是你要很频繁的更新，频繁的更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可能一个礼拜要放一支片，或是一个月要放一支片。就是你要有固定的，假如你是那个东西，像段子不可能一个礼拜放一支五分钟的片，不太可能，因为你得修段子，所以可能变成我也许之后就会变一个月放一支吧，然后其他一支再把它剪成 reels， 可能四五支，然后这样子分着放，就是有很多做法，但就是你得定一个东西，然后自律的一直去做它，完成它。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情，假如你是要自己创业或是自己去经营自媒体，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要定一个流程，然后慢慢的执行，然后也许你要执行个半年一年都不会有效果。像我喜剧练到现在也四五年了，最近才最近这一年吧，最近这半年才慢慢有人觉得，哎，我觉得贝克叔，哎，你好像有进步蛮多的，对，但我前面就是。感觉好像还没抓到诀窍，对，就是好像还是有点刷刷。所以当有人跟我说，欸，他觉得我进步很多，我其实蛮开心的，对，因为其实之前也很努力啊，但为什么没有诀窍？就是人的脑袋要转换是需要时间的。我记得我以前练把妹也是，就是也是练了好几年才开始，终于交到第一任女友， 时候就好像开窍了，就是单身也是炮打不完，说要交女友不是什么问题，就是变得蛮简单的，所以就一路到最近这任嘛，就是每次单身其实都不缺女友啊。那我去看我现在的，就有些朋友也40岁左右，他也是不缺女友啊，就是他也是最近才慢慢变得很厉害的样。然后我看到他可以玩到几岁，我就知道，假如我单身的话，我可以玩到几岁。所以就假如你很老，你也不用担心啦，真的。就我有个朋友40几岁，哦，妹子把不完欸，然后妹子都蛮正的。当然每个人风格不同，但又觉得他都可以，那就 OK 啊。就假如就其实完全不怕单身，就因为我也34岁了，我快35岁了，哦，年纪也蛮大的，其实虽然好像看不太出来。然后我昨天不是昨天，前几天反正就是表演完，然后又有一个演员，他就默默跟我说话，就是一个新人啦，他就说，其实我有看你频道，我跟我妹都很喜欢你的影片，这样。我就哦，真的假的？谢谢。然后他就说我有个段子，反正就是说，你真的，我以为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矮子，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很矮，就你知道，就看我的脸就觉得我不高啊，说很有自信，但就是矮矮的，但其实。也没到超级高啦，我差不多179公分，就是算一般的，再高一点点这样。然后他也蛮意外的，对啊。然后当我讲我自己年纪的时候，大家也会觉得，你34、35哦，就还蛮多人都会觉得我可能差不多30左右，或是27、28，或是可能再年轻一点，我也不晓得，对啊。上次还有人说，我不要送你回去，就是他要开车送我回家。所以我说，我有开车，我住桃园的。我说，你有开车哦。哦，我以为你是大学生，所以我想说你这么辛苦，半夜还要来讲 open mic， 我就心想，是哦，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吗？太夸张了。我说要留个胡子，让自己看起来老一点，有这么夸张？反正就是，假如你要做自媒体，就是叫自律啦。其实自律蛮难的，我觉得。自律定力 KPI 什么的，因为我们原本可能都是上班族嘛，我以前也当过上班族，当了5年多，我没想到我做自媒体可以超过我那时候当上班族的时间了。我现在自媒体也做了6年了嘛，7年了，应该也差不多5、6年了。对，所以其实一个是自律，然后再来就是你要面对很多那种酸民吗？其实一定多少都有酸民啦。然后还有面对自己，就是你有非常多的时间在做自己一个人在做一个工作。假如你是需要有人相处的话，会也许没办法忍受。因为我发现很多 YouTuber 他们其实本质都是一个蛮内向的人，就是他们可以独处，好好一个人做好事情，就是不会因为只有一个人就做不好。蛮多都可以，那我也是啊，其实虽然看不出来。虽然很多人都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但其实我是一个蛮内向的人，就是我可以不用去跟人家说话，我可以不用去跟人家互动，但那也是我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，这是我非常舒服的状态，就我可以一整天都可能看书，或是玩游戏，或是发呆，或是自己在可能摸索段子、研究写本，一整天自己这样，我都不会觉得。不舒服什么的，或是写脚本啊、拍影片的，真的我都可以一整天，甚至2、3天都这样。但我有女友，所以我女友不会让我这样子。但有些人不行嘛，对吧？所以就是，假如你要做自媒体，你就要有心理准备，你可能有很大量的时间得一个人工作，这样，所以要自己 hold 住。当然，你可以请团队，那你就要花很多钱。那我到现在也是一条龙自己在做的，所以就会觉得。这东西真的是需要非常的，非常的自律啦。那但这样说，好像就是讲的，好像我很高大上，你多自律，你了不起哦。没有啦，其实就是交换嘛。你要被人管，还是自己管自己而已。就是你只要是自己管自己，其实我像我听一些其他的 YouTuber， 虽然都没有很熟，就他们都会睡得很晚，可能睡到下午时候。晚上工作啊，反正就有点日夜颠倒。但我就是让自己像上班族一样，可能早上起来，我先送我女友上班，然后上班完之后回来就写脚本，写完之后就可能午休一下，所以就开始剪片，就拍片剪片，然后就差不多到下午，我女友差不多下班了，我就跟我女友去健身， 就我那一天工作就结束了，就通常就一整天，就是一个白天，就我让自己生活就像上班族一样，就是一到五上班，六日下，六日放假，然后晚上不要上班这样，对，就有点像是这样子。然后那额外的时间可能就练喜剧，然后是做排练或是写脚本，然后看喜剧影片，然后研究，然后可能看课程之类的，对啊。我发现我不是每次 podcast 都在说喜剧啊，这样是不是？可我脑袋真的都喜剧，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喜剧宅、欸，有点喜剧宅的感觉，真的是蛮奇妙的。大家会想听吗？哎呀，但这一集好像没什么讲感情的。那我要写什么标题啊？要写如何经营自媒体，还是要写搭讪的心态面？啊，不然后面补一下搭讪的心态面好了。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搭讪的时候，也许他可能会很紧张、很害怕。但你就想嘛，你现在可能你的生活圈你要去认识女生非常的困难，就是不多。那你网络交友你也玩得很烂，可是你讲话也不顺，所以你可能没什么练习机会。其实搭讪就是很好的练习机会，就是你路上有超多的正妹。你平常根本没办法去说话，你可以去跟他说话，他就在你面前，就你敢不敢而已。但当你敢的时候，但那敢是一个问题嘛？我们要先突破敢这个东西，就是它有点像一堵墙，你要把那股墙撞破。但撞破之后呢，你可能又会龟缩到墙之后，就是墙又建立起来了，你要再撞破它，你要撞破几十次、几百次，甚至上千次那个墙，撞破你心魔那个墙，撞破之后你才能慢慢呈现自己。但你要先敢撞破，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。很多人不敢做，就连可能来上我课，他可能去撞个几次，他就不做了，然后就去玩网络交友，就交到女友，所以就这样。对，但我蛮享受那个撞破的过程。我觉得就是你要练搭讪，你就是要习惯告诉自己 ，OK， 我就是要去撞破那个心魔。那撞破之后呢，其实就是呈现自己。那呈现自己。像我的课程都会告诉你，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，你要去主导，你要去放松，你要去带领对方，你的肢体的感觉是什么，你要怎么样去做，然后约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，其实我都会跟你讲。那再来就是差别在你的练习量而已，就没有很难，真的就是练习量。而且你只要有在记录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录，就像我那时候在练把妹的时候，我每次约会完，我都会去大概记录一下。或是我每次搭讪那一天搭讪整个结束后，我会去记录一下。你不要在约会的当下，或是搭讪的当下记录，然后也不要智障的记录给对方看，好不好？我记得有个学生真的是很可爱，直接把他的心得记录给对方看，真的是白痴哎、欸，我超傻眼，真的什么人都有。但就是好不好？就是不要记录给对方看，就记录给自己知道就好。就是下一次在遇到的时候，我自己遇到的问题，我有没有克服？可能我讲话在抖，那我下次讲话还有抖吗？那我就这次就练习我讲话不要抖就好，就是不用去把目标放在对方可以自己的联络方式，或是把目标放在对方一定要跟自己约会，就把目标放在我想要突破那个墙之后，我呈现自己，我呈现自己是完整的呈现自己吗？还是没有？那这是重点，就是你在呈现自己的时候，你是可能 100% 的自己都呈现出来，我很真实，我很放松，我很好笑，我也努力的让自己好笑，跟对方互动开心，我有真的呈现这个吗？那我呈现这个对方还是不接受，那就 OK， 我们就下一个对象再试试看。哦，他接受那很棒，他不接受那就这样。其实跟我练喜剧也很像，我现在练喜剧就是我也是在努力的让自己，我突破了上台表演的那个恐惧，我突破了，然后我现在已经都很自然可以上去，然后很自然的讲自己的东西。但是这是 100% 的我吗？还没有啊、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，他看得出来，我可能还是有一点 YouTuber 的感觉，就是可能我在拍影片会有那种，把情绪故意拉大的感觉。但其实我也在抓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假的感觉还是真的感觉，就给人看的感觉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别人嘛。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已经把我真实的状态拿出来了，但上台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哎、欸，还是有点假假的感觉，可能就有一种 YouTube 感。我也不懂那到底什么 YouTube 感。对，那其实你去搭讪或是约会的时候，给女生那一个人的感觉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要把真实的东西拿出来，但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自己知道那一个月后你再看，哎、欸， 你成长了。像我其实我每次上台表演，我都有去写我的喜剧日志，然后我有时候会去翻我两个月前写的笔记，就是其实我都有 po 在网络上了。之后你只要去追我贝克书喜剧，你应该就会找到 IG 就会看到。反正我都有写，我每次写的都蛮详尽的，可能心情啊、想法啊，或是技巧面啊什么东西。之后我就看哦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月、两个月前的我了，我一个月前、两个月前烦恼的一些困扰的东西，我现在都会了。那代表我在进步了，那其实你的自信就在累积了。那你在搭讪的时候，其实就在练这些，就是你在克服你原本不会的东西，你原本害怕的东西，你慢慢一一克服了。我们就一开始就是从很细小的东西慢慢的克服克服克服克服，那时间拉长，也许一个月两个月后，你每个细小可能两个小点小缺点改掉了，那你就越来越厉害。其实都是这样，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，人生很长啦，当然你可能发生意外就走掉，但是就是人生真的蛮长的，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个做好，那真的就会越来越好。但是最难过的就是因为害怕所以什么都不做，那就会蛮可惜的，就蛮可惜的。尤其是搭讪这东西，你知道搭讪，我很喜欢练搭讪，所以我也很支持你只要有在学两性吸引、两性社交技巧都可以去搭讪。为什么？当然有很多人抨击搭讪，很多人觉得搭讪都恶男什么的，那是因为那些人他们还没有做得很好，他们也在练习。但你当你练习搭讪，你练到一个程度，你很难让对方觉得恶难啦，除非对方本来就很排斥搭讪，不然只要对搭讪是一个很中立的反应，你只要是一个给对方舒服的感觉，最后结尾就是哦，我这人跟你聊天很开心，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认识，但是跟你聊天互动的感觉真的是希望你今天心情很好，这样就是你给对方感觉是正面的，对方不会觉得你这个人是多怎么样的人，好不好？就可能对方本来就是比较负面的心态在看待搭讪这件事，他才会这样。但那种人也不是说极大众，就是是有一部分的人是这样子想，对吧？所以就是我是觉得不用那么的排斥这件事情。那搭讪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认识到新的对象，也许他就是你下礼拜约会的对象，他也可能是你之后的女友。那这过程中，你的心态面也会成长，因为挫折感很大，他有非常多的挫折感。就跟练喜剧很像，都是挫折感很大，但是挫折感很大，你还是坚持的继续去练，所以你有感受到自己在进步，你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厉害。你就想一下，我们人生中有多少这种挫折感？考试考不好吗？找工作找不到吗？还是面试没通过？对不对？就是这种都是，或是好不容易喜欢一个女生告白被拒绝，你要鼓起勇气去告白，哦，那个恐惧感是一样的。但你假如是每天都忍受这种恐怖的挫折感呢，对不对？就这种恐怖的挫折感非常的频繁的发生，你的心态的素质就会越来越强大。真的，你就想，你原本是可能一年遇到这种挫折感，也许转换工作或是升迁没升到你，也许一年就一两次。但你假如是说搭讪的话，你是可以每天十几次。或是二十几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直面临这个挫折，它是一个很密集的训练，甚至它变成你的习惯了，你就觉得哦，这没什么。那你之后再遇到其他的类似的这种需要心理素质抗压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来越厉害。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不用去太排斥搭讪这件事情，不然你也可以来练喜剧嘛。那喜剧相对又是一个比较，它比较不会让世俗的人会觉得哦，这个很不好。你也可以来像我在讲 open mind 嘛， open mind 是所有素人都可以上场。你有兴趣，真的，我欢迎大家来乐君庭。你知道乐君庭在中立，我蛮常去的，我每个礼拜五几乎都会去讲。欢迎你来当观众，或是来讲 open mind， 就是去体验一下那种上台讲八分钟，让就是体验那种感觉。你可以准备你觉得好笑的东西，然后去突破自己来讲讲看，很好玩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对，或是你可以去台北其他的场地也可以，只是我蛮常去乐君庭的啦，所以蛮推荐大家可以来的。硬要帮场地方推一下，培养一些潜在的演员这样。好啦，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用太排斥，真的是让自己有机会去突破自己。那你突破了之后，一开始都很恐惧，但你突破之后就会有一种爽感。 真的，我很享受那个爽感，就很像在玩极限运动一样，只是这是心理的内心的极限运动，对吧？就是蛮有趣的，当然就是，但还是要看你啦，就是你愿不愿意突破出去。你也可以交真的只是交一个女友啊、也不用到像这些啦，你也不一定要去练喜剧或是练搭讪啦，你就是网络交友，也许你只要不懂怎么样用网络交友，我有课程，反正就是网络交友，你就把女生调出来，可以约出来，然后好好的约会，好好的约会，约会的过程中让对方跟你是双赢，那很容易就可以交往。你只要纯粹只是要交往的话，对，只是我那时候在练把妹这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要的不是只有交往而已，就我要的是我想要找到是一个真的我的至少90分八九十分的女生，就是个性外形都是我的菜的，就我们交往我就很开心这样，然后甚至我们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的样子，就是她的个性是我们可以一起变好的那种个性，那这才是我想要的交往，而不是随便一个女生就可以交往。对，那交往后就是甚至他会帮助我心灵的成长，就是让我可以去放心的去做我很多事情，我不会因为他去让自己被有点困住的感觉。这可以当做之后的 podcast 的主题，就是哪一些女生不要交往很可怕、我有交过很多很可怕的就可以开始举例这样，但就这之后再讲好了。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就不是说只是想脱单而已，而是脱单的对象是真的要符合我的标准我才会脱单，对吧、所以就还是要选择。那当然你一开始没得选的时候就没鱼虾也好，你就虾妹也 OK 那样。那我是觉得这样也可以啦，其实你只要交往就可以学到经验，但你只要纯粹目标只是摆在脱单的话，那就蛮可惜的。对啊，尤其是只要你已经开始在练搭讪，练像我那种把妹技巧，我知道大部分都不会练啊，大部分就听听，你可能听我这 podcast 你也就听听，或是看影片啊就看看说练啊不会啊，做爱啊就做之类的啊，不行啊，好吧，不行，就是我还是不免俗的跟大家说，就是还是要动起来哦。当你多动多理解，你的程度到一个高度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更好的，对，你就会越来越好，你就可能对象就会越找越好，或是互动上越来越多女生喜欢你，你就知道自己有选择权。你原本可能没有选择权嘛，你就可能一个长得不怎么 OK 的女生，或是互动上你也不喜欢女生，但因为她喜欢你啊，好吧，我勉强跟她在一起，之后你就跟她耗了两三年，但你其实超不喜欢她的，你觉得自己值得更好，但自己没有能力，所以就觉得很万谈，很生气，所以就觉得像那种贝克书还是像什么其他人，他妈的凭什么交一个他喜欢的女生？凭什么？操你妈！干你娘贝克书！我去你妈的之类的，就会很生气，所以开始就会当网络酸民开始骂我啊，所以我就很难过，一直哭，我又被骂了、其实不会啦，但就是你当你能力越大，你又在提升自己，其实你就是你的价值在提高嘛，你给的内在价值，你给大家互动的价值变高了，对方可能他会因为你的那些价值变高了，他就喜欢上你，然后对方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女生。可是哦，当然这又会有另外一个盲点，就是只要将我们交往是要长久，时候是稳定的，一个是对方是一个不错的对象，时候很好，时候你自己也不错，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珍惜，就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变强了，能力变大了，然后这个女生也许是她在你可能是上班族，像举例我的例子，假如我原本是上班族的时候，我是上班族的时候跟我女友在一起，但我之后成为 YouTuber， 我赚了很多，我以前没有车没有房，时候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现在有车有房有钱，但这样有点炫耀，对，但就是我这样子，我开始不珍惜我这个很不错的女友，我开始乱搞了，我开始看到正妹就去上她。看到漂亮一点年轻的女生貌美的女生我就去干她，那我原本的感情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就被发现就挂掉了，所以还是要珍惜自己的感情，那你不去珍惜，你的欲望是无穷的，那新鲜的女生新鲜的鲍鱼也是无穷的，她会一直出来，永远都会有更年轻的鲍鱼让你吃，那也许她很甜美，但是这就是一个无底洞啦，这就是你得去珍惜啦。那当然这就又回归到可能有点道德观的问题了， 等到你变那么厉害的时候再说啊。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，哦，我有这个能力，那我就是我妹子干不完，我就一直干，或者劈腿、开放式关系爽啦，就这样也 OK。假如你喜欢这样子，你想这样子去这样做，但我还好，我比较想要的是稳定时候还不错的感情，那对方值得我专情，那我就会专情。那当然对方不值得，那我就会分手，我也不会当马子狗。所以就是每个人做法不一样，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只是最后我喜欢的是这样子。对，以前我也玩过，那玩过的过程是蛮爽的。有时候听一些也是把妹的朋友，或是把妹的以前的伙伴，他们现在年纪一大把了还在玩，听起来也是蛮爽的，叫啊有女生伸喉咙啊，舔她屁眼啊，很开心什么的，哇，好恶心啊！反正就是听就哦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但这些以前都也大致都体验过了，就觉得啊。回味一下 OK 嘛，但你说还要去做就还好，因为我还有很多更想做的事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干，我们最后竟然是一个生喉咙和铁片的结尾，好奇怪啊！但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今天就这样了啊，大家拜啦，下次见。Yeah.